今天要查十二章一到十六节，那么还是照王例把一到十六节我们念一遍。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每一个身子上有好多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做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点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扶，客要一面的款待，逼迫里面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受阻，以喜乐的人要同乐，以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大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好，谢谢，就到这里。那我们先做个祷告。主啊，八天，我谢谢你一早就呼召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享受你的话语。主啊，请你的话语今天亲自降临。主啊，请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更明了罗马书所要对我们讲的话。你亲自在高某的口，也让弟兄们姐妹的心可以打开，然后听到这些话，也可以得到你的生命。谢谢主，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是要讲一到十六节，那我们在讲过程中，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打断，那我们可以随时提出你的问题，或者说你有特别的恩赐要分享也可以。那我们现在看第一节，我想这一段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它其中有一半，大概有一半是在讲那个恩赐，这个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大概都分享过了，所以今天我就照我的感动分享。那如果你有什么特别对某一句话有特别的感动，你也可以随时提出来做补充这样子。那我们看第一节，他说其实这一章是在讲说我们要献上自己嘛。那我们怎么献上呢？保罗一开始跟我说，他就用神的慈悲欠我们。保罗说我欠你们，表示说保罗在欠我们的意思是说，表示我们不是并每个人都把身体献上，他才会这样欠我们。他说什么？我用神的慈悲欠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我想将身体献上，这是一个基督教，就是我们基督教一个特点。那这是保罗向我们基督徒提出来一个要求，一个劝勉，就是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那将身体献上，这个对希腊人来讲，他们永远不会说这种话。为什么呢？因为在希腊人他们看来的话，他们认为身体是一个囚牢，是一个灵魂的躯壳而已。他们有时候甚至轻视这个身体，他们只重视灵魂、心理、内心。但是我们基督徒来讲，保罗说什么？我们的身体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把身体献上。那基督徒相信他的身体是属于上帝的，我们身体是神种下赎来的，所以我们身体是属于上帝的，而且我们的身体是洁净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体来服侍我们的神，就像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理一样。你的心渴慕神，你的心想服侍神， 就在这同时，你的身体也要完全的摆上。那我们现在来换一下那个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我们六章二十节，我念一下后半节哈。他说，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这句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在前面他一样是他写的书，这本书哥林多前书，他也是提到说，我们要将我们的身子荣耀神，荣耀神就是献给神，就是服事，把这个身体献上。那你们会问说，他刚这里讲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你们如此侍奉，就是我们把身体献上，这是一种侍奉，对不对？我们全心的侍奉，我们身体献上，我们灵魂体都献上之后，乃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将身体献上是理所当然？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将身体全然的献上，这一种侍奉，这是一种侍奉嘛？你的身体完全献上，这是一种侍奉。为什么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我们看六章二十节，就是哥林多前书这里，我刚刚故意不念哈。二十节说什么？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属基督的。我们本来我们后面没有永生，我们这以后会起死的身体，我们本来是一个罪的身体，但神用他最重价帮我们买来，用他保险，用他生命，基督走上十字架帮我们买来的。所以说保罗说什么？你们如此侍奉，什么侍奉？就全然的把身体完全的献上，这是什么？理所当然的，这不没有可以夸的。就是说，当你把身体献上，你不要夸，没有什么可以夸，这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再翻回那个罗马书，罗马书第二节，这里我先写两个字哈。写两个希腊字，我不会念，我说把它写出来很难念。这是两个字哈，我大概讲这两个字为什么我要写出来。这个很难念，不知道谁可以帮我念一下，太难念。它这个字首哈就叫西马，这个的字首是那个叫做 morphe。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字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哈，第二节他说什么？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这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世界的字就是第一个，我写这个字，它的字根叫西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第二个，我写这个字叫 morphe， 它的字首是 morphe。那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字的那个字根是叫西马，这个字它的意义是外形。就是外表的。那保罗意思是什么？他说不要把你的人生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式，世界是每天在变的嘛。好，不要做一条变色龙，就是随它的色彩说的随环境而改变。就是说你不要效法世界，世界是每天在变化的，你不要效法世界。保罗用这个字，特别用这个字，这字根的意思就是强调外形。然后保罗说，我们基督徒要怎样？要用。心意更新哦，变化，它的字就是我写的第二字，它的字首就叫 morphe。它这个变化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完全的变化，它是在内心，它是在本它形状的结构，不是外表，是结构及本质上的改变。这种变化是一种完全的变化，在我们的性格与行为还有心理上完全脱离世界的体系的根本变化。变成什么？变成基督的样式，变成基督的形状。 所以保罗才用这两个不同的字在形容。效法，效法就会变化嘛，你效法世界你会变化，你心意更新哦，变化也是变化，这两个字的变化都叫变化，但是保罗用不同的希腊字写出了两个变化。那第二个字这个变化哈，就 morphe 字根叫 morphe 这个哈，在新约圣经里面只用到四次，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它没有随便用。两次是用在主的登山，登山变相，主耶稣在那登山变相用两次，还有一次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他说变成主的形状，也是用第二个字，所以变成主的形状。所以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变化成什么？就变化成主的形状。那再来就是这一节，所以总共只用了四个。那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就是这两个字，对于这两个字。那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生命彻底的变化。那保罗告诉我们说，生命彻底的变化是查验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的基本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才会看到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变化、可喜悦的旨意。那这里我就想到一个就是说，我在想说，我们今天在做的，我们都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的得胜或者成胜，我们都是还在追求中，我们都还没有完全得胜。其实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在心意更新而变化中，就是进行式中，我们的心意都在还在变化中，我们还没有完全得到那个完全耶基督的样式。但是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就在就从得救到得胜这个路上还在变化中。那我们在这变化中，也就是在这个奇妙美好的变化中，那靠着谁呢？靠着圣灵，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这个变化我们没办法从一个污秽的变成一个得胜的身体，我们没办法做，是靠着圣灵。就在这变化中，我们一点一滴的看到，就是说当你在变化中，你可以一点一滴的看到神的善良、存钱跟可喜悦的旨意。如果你没有在这变化中，你可能就看不到，你就看不到，你没办法看到神的奇妙、神的作为。那这几年我就要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在跟进你在小组的服事上，我就看到，就在我服事的当中，一天一天的当中，我跟进你有时候会看到神的作为、奇妙作为跟他的善良跟他的旨意。那我记得以前没当小组长之前，比较没有这种感觉。那下来我们要看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看一下第三节，保罗说：“我凭着我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我们做起来挺难的，因为我们要么就是有时候就自大，就觉得说，哎，我实在很棒，我在教会很属灵。那有时候就不小心就哇，我很自卑，我实在很不行啊。其实可能在别人看你已经不错，但是可能你会自卑，有时候可能跟你的个性或者你的原生家庭有关，有时候可能跟你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紧的时候，你就会看清自己。所以保罗说，你要看得合乎中道。我想这一点非常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每个人都看得合乎中道的话，教会就不会那么多自以为自己很属灵的，自以为自己很厉害的。那这里当我在查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那我今天讲这个人并跟台湾的男女没关，只是我想到他可以当个例子。我想到李远哲，李远哲他拿到诺贝尔奖，拿到诺贝尔奖以后，他回台湾，他就去那个中央研究院院长。我想这里台湾人都知道，中央研究院在台湾是一个很高的学术机构。那他当院长，等于说是学术领域上的 top one， 就像行政院长在政治上是 top one 列士，那他是很大。那他回去之后，他就开始做行政院，不做那个中央研究院院长，但他同时也去做几个例子，做921地震的赈灾的那个负责人。 做两岸的特使，那也做教育 改革的委员会委员长还是什么，他做了很多。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发现他就是没有看得很，把自己的能量没有估算得好，他没有认识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看到一篇文章，他说他在诺贝尔奖颁奖的时候，颁奖人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跟李彦哲说，李彦哲先生，很高兴恭喜你已经达到世界上最高的荣耀诺贝尔奖，你拿到了化学的奖，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你只是化学领域的 top one， 你并不是其他领域的 top one。 但是李彦哲先生回台湾之后，他忘了，他以为他是所有东西的 top one， 所以他就管教育、管政治、管赈灾，这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所以如果他当初回去，他有读到这个圣经的话，他可能就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什么意思呢？他就可以好好在他的中央研究院发挥他的所长，他就不会把教育、政治各方面搞得太多，反而是搞砸了。这是我的个人的看见。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保罗在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要接受自己，接受自己，而是不卑不亢，不骄傲也不自卑，善用上帝所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嫉妒别人的恩赐。就是说当上帝给我这个恩赐，不管大小，因为总有比你更大的，总有比你更小的，那上帝给我什么恩赐，我就照着恩赐，我自己的恩赐去发挥，去侍奉我的神，也不自叹我们为什么没有某种恩赐。举个例子，可能我只有怜悯人的恩赐，这个看起来可能比较小，跟什么那个什么先知预言啊，哈，那个当牧师可能比较小，但是你不要羡慕人家，不要嫉妒，也不要自叹不如，接受我们自己，用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 那一种恩赐，这是保罗在这边教导我的。那我在看一本解经书，他有提到一个斯多亚派一个伟大的基本信仰之一是什么？他说，上帝在每一个有生命的动物上都有上帝的火花。什么意思呢？每种动物神都有他在他身上有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赐，也可以讲说上帝在他身上的一个火花。那怀疑派人会说什么呢？就叫他们说，难道上帝也在蚯蚓里面吗？上帝也在毛毛虫里面吗？意思是说，你刚刚讲说只要有生命的动物你都有上帝的免疫，有上帝的火花，是这样吗？毛毛虫有火花吗？蚯蚓有吗？蜜蜂有吗？那斯多亚派的人回答怎么回答？他说，为什么不呢？难道一条蚯蚓不能侍奉上帝吗？你想只有将军才是一个好战士吗？一名小兵不能尽力战斗吗？为正义牺牲他的生命吗？一条蚯蚓不能尽他所有的能力去服侍，去完成上帝在他身上的使命，完成上帝伟大的目的吗？他这样回答。那这个我又想到一个，就是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小学我们都上，在小学上课本，台湾的课本都有，这我想大陆应该也有。我们都知道说小学的时候教我们说，很多青菜很多果树有公的有母的，那蜜蜂会从公的树上采花粉，采到母的那个果树上或蔬菜那个青菜上，完成交配的动作，这个动作做完了，水果青菜才会开花结果，才会结果嘛，对不对？但这种知识在我的一生中，我都觉得说只是仅止于头脑上，我并没有真正去体会这是一种很奇妙、很特殊、很上帝奇妙作为，也没有感到说蜜蜂很重要，没有这种感觉，只是说有这个知识，但我这知识是实的。直到96年我在来美国以后，96年买房子，那我很喜欢在后院种一些小黄瓜啦、番茄啦、青菜。结果那一年我太太的爸爸妈妈来美国，那我岳父也很喜欢种菜，那我有一天我就在后院看到我岳父在做蜜蜂，做蜜蜂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可能我后来问我岳父，他说我们家那蜜蜂很少，所以他必须把那花粉从公的上面把它摘下来，再放到母的上面。我看到我岳父的这个动作，我才体会到说原来蜜蜂这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蜜蜂的话，就必须用人工去做，而且它做得非常的不自然，而且可能没有蜜蜂做那么完美。所以这件事教导我说，神在每件事上每个 小小的动物上都可以并出他上帝的火花，我从这里看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在这里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说，每一个人恩赐不同，就像蜜蜂、蚯蚓那么微小。当我们发现我们所做的，就是假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所做的，可能就像蜜蜂、蚯蚓那么微小，就人家看不到你所做的，人家看不到你在台上像苏牧师讲道，或者先知预言在那边发预言，或者说你做什么领队到中国宣教，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好，我们所做的非常没有地位，但是你仍然要去做。就像蚯蚓、蜜蜂，如果他们都不做的话，这个世界就不会像上帝所创造的美好，就没办法完成上帝的他的计划。我们上帝的美好计划就缺少这一角，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那我们看这里第六、第七、第八，这里也讲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这里讲说，说预言的，做执事的，劝化的，专一，你叫专一，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那我这里我看到一个是什么？怜悯人的，我想在我们这边来看起来，可能就是刚刚讲的蜜蜂的工作或者蚯蚓的工作，因为它是最微小，也不用好，在我们世人看起来好像也不用什么特别恩赐，只要你看到贫穷，你给他2块钱。你就是怜悯人的，只要你看到在哀伤、在痛苦的，你去安慰他2句话，你没有不用什么口才，也不用熟读圣经，你就去安慰他，陪他两句话，你就是怜悯人的。所以在我们一般来看，我们的用以世界的眼光来看，你会觉得这种恩赐最小。但是我们来看哈，花莲台湾有一个叫花莲县，他那个有一个医院叫绵若医院，他里面的一个院长，他是国外的一个宣教士来的，他放弃国外高薪的工作，自愿到这个穷乡僻壤去当一个院长。他的薪水很低，而且他当面文化也不同，但他因为有神的爱，所以他就到那边去帮这些乡下人治病。那马偕医院里面有一些护士，他们在工作闲余之余，他们就自愿去陪伴那些垂死的病人，就是去安慰他们，陪他们讲话，度过人生最难的一个路程。这些人他们的行为不是平常能做到，因为他们身上有神的爱，有神给他们的这个小小的恩赐，就是怜悯人。他们不用特别的恩赐，就是单单怜悯人。但是这个恩赐可以叫人看到神的爱，人家可以从这个院长或者这一些小小的护士上看到神的爱。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说，这怜悯人这个小小的恩赐，只要你把它发挥出来，你就可以让人家看到神的作为，其实就是看到基督的生命活在这个院长或者是小小的护士身上。而且在神的眼中，只要你完成他给你的恩赐，只要你完成他给你的任务，他就觉得这是美好的。如果你今天有很大的恩赐，你有说预言的恩赐，你有当牧师的恩赐，你有宣教恩赐，但是如果你没有照神的先去做，神也不纪念。所以神不是看你的恩赐的大小，而是看你有没有把神给你那一份大或中或小的恩赐发挥出来。那我刚刚很容易很快就把这个3到8节讲过，不知道你们对这3到8节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什么分享？还是说你有觉得你有什么特别恩赐？
我以前哈，这个恩赐好像我搞不清楚，我的恩赐到底在哪里？感觉到好像也适合这个，也适合那个哈，就像他都不合乎周到。所以呢，有段时间我在教会实习的时候，我也是安徒生日学的小老师，也是那个当招待。Anyway，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做什么，我都听到都能了。然后呢，直到有一天呢，我去上个神中牧师也知道教会，他就讲说，你要查验你什么恩赐的时候，有一个方法很简单，就是说你在做的时候，你能不能长久的做。然后他说，比如说他会弹琴，就是他会有些人可以弹3个钟头都不厌烦，而且很喜乐。他说他只要弹1个多钟头，他就觉得非常厌倦，因为已经很累了。他就说，所以呢， 只要查验你的恩赐都是投射，你可以看出来。我就开始呢，只要说我去传福音，我可能去探访或者说教导的，我就看看说我能做多少，我是尽力的去查验这样。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每件事情我并不适合做这样，而且我发现到你每一个都做，就像李远哥一样哈，真的是都做的不怎么样然后后来我们接那个仁爱小组那个组长的工作的时候，我就跟台东讲说，我们可能其他的服事要暂停，因为我们能力太有限了，所以我们就后来开始在小组里头就比较专心多可能在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工作。那当我在做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其实做一个小组长也很不容易的，因为有很多的事情，然后你要做探访你要做教导什么的，然后甚至暂时有东西你要搭一下，那你每个礼拜都是红豆汤也不行。谢主，然后就觉得说，从这里就看到那个合乎中道的那个重要性还有就是说我在服事的时候，那如果说像那个刘爱心姊妹的话，我看她好像很有能力嘛，在台上都会讲很多演讲这样子。她有一天她告诉我说，其实她最喜欢的是站起，她只要一煮东西，她就特别的兴奋，然后都不厌倦一煮很多人吃，她也觉得很快乐这样子。然后我说哇，看不出这个人是他享受的是在这个地方，他一直跟我讲他的恩赐在哪。那我就觉得说，一个人在台上看起来很光鲜，很好像很拉风可是他却把他自己最小的那一份他最小做的那一份分享给我，我就觉得蛮感动。就是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自己的身上看到那个恩赐是蛮重要的，就是说你在服事的时候看看自己最适合做。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现在教会要有些要送礼嘛，那我们昨天加上三楼就有点帮我们都聚集在一起，然后有弟兄就问我，你要不要去你送礼的那个，你要不要去送礼啊？然后我听着说话，那我就说，那我说我送礼好久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看我真的不像一个基督徒啊。然后他说不是没有，然后我们两个在那里说，我说奇怪，怎么昨天另外一个小组就说问我，那为什么你不做主？然后我就问那里，我说其实我平常我在小组里面讲话讲的太少，分享的也不少，就是不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然后那人说，他说啊，你的灵命可能也不是这么好吧。然后昨天晚上我就想说，都不开心我就在想。那我刚才这个弟兄说就是神在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就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我不大会发言讲话，就像公司或者像小组长在常常在小组上面会就说不大一点，我想我真的我想啊，没有什么不做，但可是我就很愿意去接一些姐妹弟兄就是到我们小组来，我就每天是说就是要最近有什么人要去让我去接，就很乐意去接，然后去接他们来参加这个小组去送他们，有时候做安言说了就没有人让我做，我也很喜欢多做几个菜过去，我就觉得很喜乐。那我刚听他这样讲，就觉得就是我的恩赐不是让我要讲要分享要什么，我说很多真正的恩赐只是做这些小事情，让我觉得很喜乐。
那
我刚
刚
这样讲，就觉得有吃饭了。
阿
妹，
感谢主。
我觉得小地方就是小蚯蚓一样，比如说那些东西，就是叫我做大事，怎么也做不来呢？但是听着你接受他们过来，这个机会就更多元的人，
对啊，
对。
今天要吃饭。
我一大早说，今天新年第一天，我要去上主日学，我一大早就觉得还是蛮值得今天来听。
上礼拜就在看一天的电影叫《红光》，当时候就说就三个上帝，然后礼拜上帝。那语言其实就是老大，然后非常非常大，到这个战争，很困难的攻下苏州南京，然后他在这个恩赐上，事实上看就是一个将军，
可以。
那后来因为他力功太大，早已爬上过江苏当了这个省长。
嗯哼。
就因为他没有这个恩赐，就在他当上江苏省的时候，三省就互相抢他。
嗯。
所以说，我是觉得说，像台东省，如果他看自己过去所当下，他不当在这个方面全国之外。
是。对，所以我们要，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恩赐，要认识自己的恩赐，要看得合乎中道。我想这一点蛮重要的。
你说的合乎中道到底是什么？
就是不要超过，就是举个例子说，假设说我只能当小处长，举个例子，那我就一心一想当牧师，或者说我今天只能在行说去怜悯人，我。就像他讲的，我只能去带人来，但是我又想做更大的。我看到某个人在举个好举个例子，我不会带诗歌好了，我不会我五音不全。结果我就看到那个说明天要带敬拜，我就很希望我渴慕跟他一样，他的恩赐我没有，我嫉妒，但我又想跟他一样，我就想办法去跟牧师啊搞关系啊，那我就来敬拜。结果我带出来敬拜一定不能听啊。举个例子。
他就开门说起来，他就喜欢给你的人，他就非去搞，不能就成功了。但是怎么去检验这个人？
所以要很小心呐、啊。
对，那么检验。
很检验，我跟你讲哈。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要特别去追求什么，这是我这几年的看见，就是说，当神没有呼召你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安静。做你该做的，就是每天来查经干嘛。假如说天天神没有呼召我小处长，我就不要去享受我有一天要当小处长，我就做我该做的。除非神亲自呼召我来当小处长，或者说来当牧师，啊，不然我就做我目前的，我宁可做一个平信徒，就是很安分守己。我不要去想说，我有一天想做牧师什么。除非当如果说你有这个恩赐，你自己我想神会提醒你，会告诉你说。我就是让你出来服侍，我想神会亲自告诉你。那如果是人告诉你，那不一定对。比如他说某某，你说你很有恩赐，你应该出来怎么样？你要很小心。这个人讲这句话是他只是喜欢我，他个人喜欢我，他希望我出来，还是神借着他的口，便要很小心。我觉得要查验。啊，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去读神学院之后来当出来当牧师，后来当后来他们又回去当？别的工作回到世界，如果说今天是很清楚神的呼召的话，神会负责，他不会说把你呼召出来之后，过让你做一年牧师几个日子，结果你就失败了，就回去当厨师或当回去当工程师。
现在像这样的情况下，比方说像张天信，讲的，比方说他有教练各方面的能力，这个说，你该做对了，那个时候你该做对了，他到底有什么标准呢？他到底在哪里？当然是长久经验的问题。比如说牧师点出来，或者某一个比较有权柄的跟你说，你到底是哪个的？还是要通过自己祷告，通过牧师祷告，还是怎么样再去查验？
我是通过自己祷告，因为那个时候就像你讲的，他们这个二中职学校长来找我，幼稚的牧师呢都叫我做这个口子眼科，那我也接着做了大概两年还是一年半，都忘了。那我后来就都接了。我真的都接了，包括那个厨房的运输组都，我都没有找人，我一个人负责，从头到尾就自己弄，然后我也觉得就交多了哈。但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急了，我只是把它定起来。那我比较享受的是在服事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喜乐，就是很不容易的，那是从人来的。那后来我就在做的时候我就祷告，那在祷告的时候整整清晨让我知道说我是要带小组的。那我就开始把其他人就委婉的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做这个，我能力真的有限，我做不好。我的那个儿子那个当老师做四年，最后那一年呢，我真的很亏欠孩子们，因为我去教，我把他教完了。可是我以前早期我做的时候，头两三年我做的时候，我是聚会前一个礼拜我就开始练，因为孩子祷告，我希望孩子们那些能够听到拜托的信。那甚至家长他们来接孩子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说今天我是教什么。我们回去要跟他们 repeat， 然后把高一用的类似的带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家，这样下礼拜在房间里，我把他做一套这样子。可是到最后那一年，因为我做太多事情了，所以我去到那边，我就有点像那个 daycare， 你知道吧？他们来了，我只维持秩序，然
拜偶像，然后我都没有去专心为他们带球带脚，那我觉得这个很亏欠他们，那所以后来我就辞掉。然后现在我做小组的话，我就专心做这个小组的施工，然后虽然没有在说在教会里头很多要紧的好，但我不是这样讲说什么都不要做，我的重点是说你真的要看到自己是能力有多少，我真的是没办法承受那么多事情，那我发现到你不做别人会做的，而且做的还比你好，做的还比我们好，那我就觉得很感谢，神都会兴起他的那个子民来建造他们，让他们做他们那一份，那我就看到那个弟子的口里面的坏灵魂也做了新气象，然后接着做什么老师也一个个新老师都起来了，新的那个年轻的都起来了，我就蛮高兴的，也不会因为你没做，以前我以为好像如果你有需要就让我的血气去做，但是我后来就像这一段也刚问的，我就自己祷告，但如果说你自己在寻求的时候还是不清楚，你会找像牧师跟你一起祷告，给他其他为你带祷都可以。
那如果是长者，比方说牧师他们提出来你做这个，那个牧师说你做这个，他俩并不一致，那你应该怎么去选择？那你是不顺服牧师呢，还是他的感动跟你的灵不对呢？你应该怎么去分析这个问题，懂吗？这是实际的问题，因为这个对整个教会的那个就是恩赐带动服事的这个方向和服事的果效都有关系。我们今天教会一直在讲复兴，要复兴多人出来。
对对对。
那这里面如果是这个恩赐，牧师认为你是这个恩赐，你自己不认为是你这个恩赐，而另外一个牧师认为你是那个恩赐，你也不认为是，到底你是不顺服了，还是你根本事情的问题没搞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实际的问题。
是是。
你就问你想知道这个，因为我们服事的方向和果效才能出来。像他说的，头几年都做的对了，那几年都做下来，为什么是不对的呢？那派你人去做，他那个感动是从哪来的？是不是真的是圣灵的带领，还是圣灵自有这个概念，你没有顺服？还是怎么回事？我就
我想说，就个人跟圣灵的关系呀。
嗯，应该怎么去学？
我这样觉得啦，就是说，当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个我的感觉就是说，要是我的话，我先顺服再说。如果今天真的是牧师跟你讲，你就先顺服再说，你就做再说。好，做了，因为讲实话，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在施工中呢，都还不完全。讲实话，有时候自己真的不清楚。就像今年那时候，这个也接那个也接，我相信那时候他是很顺服，谁家做他就做，没错。你去做了里面，你就知道，就是说，到底你的恩赐在哪里？你要做了才知道，但你都不做，你就说啊，哦，这个不行啊，这个我不行，这个我不行。那这个跟你讲，这个我也不行，那你就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都不是，你就不知道。那你试了以后。就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如果说你觉得真的不行，像今天说啊，这个我真的实在不行，那你就委婉跟他讲说，对，那你也因为你也试了，你也祷告过了，但真的不行，实在不行。
那你说的是在没有知道自己的事，如果说他自己知道他也是有恩赐，完全没有
那你就跟他明讲，就跟他
这样。对，如果你很清楚，对。
对，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就顺服牧师；如果你很清楚，你很清楚说我的恩赐在哪，而且你有感动是圣灵的，那你就还是要顺服圣灵，圣灵最大。
如果说他的感动不是这样，
那圣灵大。
如果说你也
对，
如果说你也清楚说你不是这个样，那牧师跟你的刚好是刚好是相反的，相冲突的，那一定有问题。
对，
这个时候你也不必听说牧师的。你也不要听自己的，你再祷告，你跟牧师讲说，这个跟我所得到的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再祷告看看？我相信牧师不会强迫。
对，应该不会强迫，对。
对，我知道。
对，
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他比方说像建英刚，他不是一种施工，看见吗？就是别人看到是多种恩赐，对不对？怎么弄？
一个人他已经传过去了嘛。对，我说他如果是自己不清楚的时候，他就是。但是如果当他自己清楚的时候，那他就一定之后一定会取得一致的。
那就是他不管别人怎么样的，他自己分析他自己的祷告。
不是不管别人怎么样，而是说先跟对方讲清楚，说你的感受或者圣灵感受给你的跟我的不一样，那我们是不是再祷告看看？我相信，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他不会这样去强压你，他不会。只有在世界上说，不行，我是老板，我说了算， 对，只有在世界上，我们在公司才会这样。
对对。
你在教会里面不会有你这样。如果你今天你很诚实的跟他讲说，但是我没有这个感动呢，好、哦，那是不是我们就祷告看看？你如果这样讲，我相信牧师们会接受你的这样的想法，他不会觉得说你在拒绝他。我相信是这样的，当然 maybe 有别人不是这样的，那是要是我的话，我也不会这样的。
哎，你好，我觉得我跟你是同感一品。
还有我想哈，就是说，在一个基督圣体里面哈，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恩赐，可是你恩赐你要操练，你要用。如果你不敢用的话，你就不知道你的恩赐。
是是是。
当你越用的时候，这个恩赐就越显明你
知道
你的恩赐在哪里。比方说你在帮台上，你看到别人有病，你为他祷告，神把他更多的负担。
对对对。
就是要操练，如果不操练的话，神会。刚刚你听你讲的朋友会赶上别人去做，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祷告会，欢迎祷告会里头，那时候第一次神教我一句话，就在幕后的日子，神要教我们灵教上赶紧学习。那时候因为我不清楚，你不敢讲，他们过一下他很多感动，另外一人讲同样的一句话，这个恩赐要操练的。我就说我们小组里有一个姊妹，她恩赐非常特别，就是她是方言又是预言，她又能够翻方言。可是要被鼓励被成全，你就会越做越创新越顺利，要创新，不创新的话你放在那不用，那谁会感动别人去做？
感谢主。
因为一个圣经里面哈，比方说一个教会他做的是说，就是好像各个恩赐不同搭配在一起完成这个成全圣徒。
对对。
我就说每个人都有他的恩赐，就是说你如果不是你神给你哪样的，你觉得在哪一方面有负担的话，你就去做。但是你越做就越显明，你就知道你自己的恩赐在哪。而且也许人弟兄姊妹的恩赐不止一方面，还多方面的都有。
谢谢大家踊跃的分享。
对，如果说你是祷告有朋友负担的话，你为你为一些之前祷告，你看到周末上一些人有病，你为他祷告，完了神会把更多的你。需要哈，这样子你就祷告，就越祷告越广，越祷告越广，这个恩赐要这样操练。
谢谢大家分享，我想我们继续下去，待会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再继续分享。那从第九节到十六节，因为神在教导我们说，我们在神的家里，就是在教会里怎么跟人相处。那因为他讲的都是很白话，那我并没有每一个句子我都来分享，我就挑一些我有感动的，我想跟大家来分享。那第九节第一句话。我就看爱人不可虚假，那基督徒的爱乃是没有自己，就是没有所谓没有自己，就是没有自己的目的，纯粹从内心出发。那我想这种爱我们不容易，我们不容易做到，唯有靠基督靠圣灵的爱，基督给我们爱，我们因着基督的爱，我们才能把这种爱流露出去。而且我们有时候可能爱常常不足，那我们可能就要跟神求更多的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去爱周边那些可怜或需要的人。但是这里最重要的是说不可虚假，就是没有自己，完全没有自己，不像社会上的爱都有目的，有意图，有他的企图心，为了某些因素他去爱你。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句第九节，他说恶厌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这里有一个那个加莱尔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看见圣洁的无穷美丽，罪恶的无穷可憎。怎么讲呢？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很清楚，许多人他们所恨的不是罪，就是我们许多人所恨的不是罪，而是罪的结果。那一个人的善，如果是只是因为惧怕罪的结果的话，他的善就不是真善。怎么讲呢？我们来想象一下，说我们来假设说赌博是一种罪，赌博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罪的哈。那许多赌徒会说，我恨赌博的结果。他说我恨赌博的结果，因为什么？因为他都输了。那他是善吗？他喜欢赌博嘛？但他说他恨赌博的结果。众人说善吗？众人不是善，他只是不喜欢赌博，结果是输。如果赌博结果是赢的话，他就喜欢赌博。所以说，加拉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喜爱善，不是因为我们怕他的结果，是吧？我们恨的是罪，而不是恨那个罪的结果。如果你所恨的不是罪，是恨罪的结果的话，那你就不是真善。 这里这样知道哈。就是说一个人的善，如果只是因为惧怕罪的结果，害怕罪的结果被关啊，赌博输了啦、啊，那他的善就不是真善。所以我们必须是看见圣洁的无穷美丽，就是说你就渴慕那个圣洁、那个善、那个美丽，而不是说，恨恶那个罪恶的无限可憎，就是很清楚知道说你是不喜欢他罪，而不是他的结果。那第十节这里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这个又是一个希腊文，我再把它写下来。他这个保罗只用这个亲热这个字比较特别，哇，这没有笔，哦，没有盖上，还有笔，没关系，那我就不要写了。他这个保罗这个亲热的这个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什么？这个亲热是家庭之爱。什么是家庭之爱？就是说你在教会跟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必须是你爱你弟兄、家里的弟兄、兄弟、家里的姐妹一样那种爱，这一种才是保罗所讲的亲热，而不是表面上的。你跟教会弟兄姐妹亲热，就像跟你的妹妹、你的弟弟那种亲热，这是保罗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再看十一节，殷勤不要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要心里火热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很平凡，但是我很喜欢，所以我特别把它拿出来讲。我们复活的基督所不能容忍的就是什么？我们基督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不能不热。对，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所以为什么要火热？对，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我们请静怡帮我们念一下14-22节。
你要写信给罗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自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自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
好，谢谢。这是老约翰给老李家教会的一封信，也是神要他写的。那他说什么？十四节说什么？那为阿免的，阿免就是基督嘛，对不对？就基督嘛，哈。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表示说我们如果不冷不热的话，基督是把我们吐出去，这是一个很重的事情。那你会说啊，神跟你说你不冷不热，你会说，哎，我已经富足了，我已经发了财啊，一样都不缺啊。但是神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你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自身的。表示说，当我们看到我们以为自己富足的话，你其实在不冷不热中，你不知道神要把你吐出去。那神说什么？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什么叫火炼的金子呢？我们就不用慌了，在约伯记那里，他说，约伯说什么？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所以神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经过试炼，我们要跟金金一样，就是神的宝贝。然后我们再看，神又叫我们做什么？又买白衣穿上。白衣是什么？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就你本来是污秽的，你跟神买白衣，就是你成为圣洁。我们再换一些那个，我看一下， 撒迦利亚第三章，就旧约倒数行第二的样子，撒迦利亚。撒迦利亚第三章 第三节，我念一下哈。撒迦利亚第三章 第三节，耶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耶稣亚说：“我使你脱离罪恶，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就是说，我们都跟耶稣亚一样，耶稣亚是大祭司嘛，对不对？他是污秽的，他穿着污秽的衣服。那神命令那个使者站在使者前面呢，跟他讲什么？你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神把我们身上污秽的衣服除去，给我们穿上华丽的衣服，就是刚刚讲这个白衣，跟这个白衣一样。所以我们要买那个白衣，怎么买呢？我们就靠基督，只要我们信靠基督。基督就帮已经帮我们买了，白衣基督已经帮我们准备，我们就把那白衣穿上。那么再回到启示录第三章这里，所以基督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不做，他们把我们吐出去，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买了火炼的金子，我们把白衣穿上的话，神说什么？叫你赤身的羞辱不露出来，对不对？如果我们买了白衣，我们有了火炼的金子的话，那二十节说什么？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这个坐席不是开玩笑的，是跟神在宝座上坐席，就像神基督今天跟我们的天父坐在他的右边一样。我们可能坐在他前面，脚踝前面得胜的，我要是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的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就是我们得胜，如果我们不是不冷不热，我们不要不冷不热，我们心里火热，为了基督燃烧。而且我们跟神买了火炼的金子，买了白衣穿上的话，我们就可以跟神一起坐在宝座上，享受那无穷无尽的荣耀。所以不冷不热这句话是很严重的。那所以保罗在，我们再回到罗马书，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火热，在基督里要火热。所以我蛮喜欢这句话的。那我想请教在场的弟兄姐妹，就是说，我想今天大家愿意牺牲礼拜天早上这美好的睡眠，一大早来上罗马书，我们应该都不是不冷不热，我们都是不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但是当你看到这一节经文，你内心有什么感想？就是说，虽然我们目前我们不是不冷不热，因为大家都起个大早来这边上课，都很蛮追求。那但是当你读到这个经节，你有什么感想，或者说有什么警惕，可以分享一下。
我会想到说，我现在像蔡东刚刚讲的，来参加罗马书这个有点担心跟睡眠来这里，好像自己有这种。一点火热，不敢说非常火热，但是呢，我会想到以前，有时候早期就是自己也有参加过，所以我想那个时候的我应该是不冷不热，但是我是怎么从不冷不热里面进到这个愿意来花时间花代价来参加这个课？如果我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进入啊进程怎么样走过来，分享给一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对他们是有帮助。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我也不是有人跟我分享这个，我就一路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走的，在咚咚咚咚咚咚，我想是跟着走吧，就把我吸引到这里来。可是如果我相信我在基督徒里面自己之间彼此建造，互相建造哈，那这样的话我会更快。 这个大家就不会一直在那里，因为啊，觉得力量不够这样，常常遇到事情就觉得非常的挫折。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有了火热的心，那旁边有所以你属灵的崇拜也蛮重要。哎，找几位就是灵命你个人觉得比你更健壮的，你就跟着跟他常常在一起灵修啊，分享，这样会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些帮助。
谢谢。我想我这里有两点，就是刚进来分享，就是说当我们在火热中的话，我们要继续燃烧你心中火，为主做工，不要千万不要让你的火热不见了，冷却了，变成不冷不热。就是说我们要警醒，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不是不冷不热，但是我们要警醒，不要有一天我们变成不冷不热的。那第二点就是我要分享的说，当你是比较火热的弟兄姐妹，你不是在不冷不热的那一群的话，当你在教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软弱，他们陷入那不冷不热的光景的时候，可能要用基督的爱去帮助他们，把他们提上来。因为有一天，因为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的话，有一天不小心你自己从很火热的光景落入不冷不热的话，可能当初那位弟兄会回过头来帮助你也说不定。所以就叫基督里面要互相帮忙，互相那个照顾这样。
我觉得就是说，他这句话跟那十二章的第二节，就是说互相呼应，就像过去的一些里面最容易就是会混，
是，
因为有时候加班，有时候就然后又变成说效仿这个世界，
嗯哼，
就是世界老板叫加班，那因为这样，就变成说对教会的同事跟对你做领导也
是
非常没底线，
是。谢谢。
我是觉得这个要火热跟不能做的上是相对的，但是在火热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需要就是圣灵的带领，因为你能不能热起来是圣灵带领，但是要是血气去火热，如果如果凭着血气去做的话呢，就没有火热，就算是更火热，他是要在神的指引下，叫他预备的圣灵继续，不是说你自己火热，我今天想做什么就做了什么，或者我认为这个人不太热，我就去把他做了自己的。结果如果没有圣灵带领，没有智慧的话，他会觉得你很烦啊。你热人家把我弄这个样，很烦。他都没到嘞，现在第三阶楼梯，他在第一阶阶拉了，结果你也很挫折，他也很累。所以我觉得这个火热里面还是有分寸、有智慧在里面。我觉得要有圣灵的带领，不然的话，我觉得是那个火热，他们就容易泄气。
是是。
我觉得就是像一个试探和那个信心是两面，做的不好就搞错，我觉得这个很难。所以根本就没有。你火热这件事情，你有这个感动，你还是要去求告，是不是圣灵的带领？那当然，我觉得这里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属灵的要在一起，就是比较在灵里成熟的探讨，当然是有帮助。那这样，不管是在教导或者是在帮助别人或者推广上，我觉得是。
谢谢。谢谢。
像是我们一礼拜查经的事情，还有说妻子夫妻不要同不一二嘛，
对
啊。那当然，就除了夫妻以外，我觉得就是说，刚才你讲说，灵命如果跟大家差不多的话，那你一起来同工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大家会就他们会跑得比较快。
对。
比你一个人跑三组跑会好很多。
对。
所以就真的有时候需要找这个灵命哈，比较好的那一起，不然就会更像一个人。哦，你在第三阶，他在第一阶拉了半死。
对，他们就
是他也
拉
也做
的。对啊，你这个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曾经在家庭侍奉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他本来是愿意的，结果他又到他们后面一个人，他是他比较相信佛教的那个和平，那个要那个斗争心。他刚才说，你这个不是神了，你那个是偶像了，我怎么了？啊，我过不去了。
啊。
他的女儿好不容易把他拖到教会来，就给这个一说就完了。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大的智慧，就是蛮重要的。你知道平时的血其实很重要，不是我心里活着，我每天忙着头都转了。其实这个东西，神说的不是他的神经，你的他神经。这个是白酒，我有的时候吃的气，我觉得很重要的。我想心里活着更主要的就是说，谁是心里的神？一片是，你看一个人没有了，我还是知道不是你存在，你不会觉得我，孤单了或者怎么样。
不同的人就是因材施教的，就是他会了解你，他有多方的，所以你能够信，所以你能够体会到他这个多方的，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谢谢分享。那我们再看十二节，十二节他第一句话说，在指望中要喜乐。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为什么保罗说在指望中要喜乐？是什么指望？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我们请宜华大哥帮念一下。
但基督为儿子，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是，好，谢谢。就是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说我们那个盼望，如果我们坚持到底的话，便是他的家。便说我们就是基督的家了，就基督就是住在我们家，他就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就要喜乐。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希伯来同一章第六章十九节，王希伯来第六章十九节，我们请瑞邦念一下十九节。
非要看来他们不能进入第六章四
个第六章四个
第六章四
个。好，谢谢。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指望，当我们有这个指望，有这个 hope 的时候，我们就像我们的灵魂的鸟很坚固，不会，我们灵魂不会动摇，又坚固又牢靠，而且可以通入幔内。幔内就是至圣所，就是说我们随时跟神在一起，随时都可以跟神 talk， 我们有这个关系。所以这个盼望之后我们要喜乐。那再来我们看十六节，十六节这里说道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道要辅救卑微的人。这里我分享一下，道要辅救卑微的人，辅救就是辅辅迁就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如果你在教会，你是一个，如果你自认你是一个比较属灵的，或者说你自认你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你必须要俯俯迁就一些比较卑微的人，你不要跟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你很高，他很矮，你要让他感觉到你跟他一样矮，所以他说叫你俯俯迁就，俯俯就是往下蹲下的意思嘛，迁就就是迁就一下，因为你本来很高嘛，你本来很大嘛，那你因着这个软弱的弟兄，你就跟他蹲下来，跟他一起讲话，跟他一起坐在一起，跟卑微人在一起。那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世界上，我们会看到说，当一个在一个团体里面，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喜欢找有地位的、有财富的人一起去聊天，很少人说愿意去找那个卑微的人去聊天。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常常扶救卑微的人，就是常常去跟卑微的弟兄在一起，而不是常常去跟很属灵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当你为了属灵的缘故，为了请教牧师问题，或者说我想跟他有一点 fellowship， 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说如果我们常常在教会中可以去常常看顾那些新来的弟兄姐妹，那些比较没有人去关怀的，那些比较可怜的，或者说比较贫穷的，不管是财富上贫穷，或者说他灵命上比较贫穷，你如果可以常常跟他聊天，他会感受到说爱，一种爱，他觉得说你没有看不起他。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在主的身体中没有阶级的分别，大家都看别人跟自己一样的话，不管不看财富地位恩赐大小的分别，我们的教会怎么会不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呢？那我们这就会成为一个很完美的教会。那我们从保罗在十二章他在教导我们什么，十二章我们查到十六节，我查到这里，那我们看到说前面第一章第二章他 教导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用这样来侍奉我们的神， 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态的话，假设说我们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做得到的话，同时在心意更新变化中的话，再来这些恩赐的运用，这些跟弟兄姐妹的相处就不会走错路。如果你第一节、第二节做得到的话，你是在将你的身体完完全全的献给神当活祭，来侍奉神的话，你这个如果这个出发点对的话，你第三节、第八节、第九、第十、第十六大概就不会走错了。所以保罗的教导是什么？从第一节、第二节这样出来的。他告诉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把身体献上，完全的摆上，让神来用，这种侍奉是理所当然。同时也教导我们说，你做好这一点，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后面这些刚刚我们讲的这些什么专一的什么，你要有教导你就教导，有劝化你就劝化，你爱人不可虚假啦，你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这些东西其实都次要的。因为什么？因为当你第一、第二做对了，你这些自然你就会做对。那如果你第一、第二做不对的话，你后面这个就很难做对。